我们的新生命从主的赦免开始，叫我们能够体会什么是恩典，又怎么样的以这个恩典来活。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哥罗西书的分享，今天的经文取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到十七节，让我来念。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宽恕。神怎么宽恕了你们，你们也怎样宽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赦免了我们，因为你的赦免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因为你的赦免叫我们知道我们与你和好了。主啊，正如你怎么赦免了我们，叫我们也学习赦免人，叫我们也学习让人体会什么是恩典，叫我们也学习怎么样与人和好。我们把自己交托，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更贴近你，顺服你，依靠你，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最近这个疫情的事情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不过政府也是在观望，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么多人如果打了疫苗，是否是在至少在医院的情况到底会是怎么样的。然后所以还在一个观察期，大家还是要小心，然后就是至少观察的时候，不是观察我们啊，如果你们都在家里的话就会比较好。不过我也很感激大家还是继续的有来崇拜，在家里看这个直播的也是感受你们可能也是想要多观察一会儿都可以哦，没有不需要有压力来崇拜。不过你来的话呢空间也很大了，所以也相当安全。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讲道的分享。首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让我们先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塔利班的话，就是在阿富汗现在的政权塔利班，如果你是塔利班，你会怎么做呢？最近可能也是看了很多这样子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所以我其实也有自己问自己说，哎，如果我是塔利班，我会怎么做？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哦，你怎么可能说你自己是塔利班呢？不过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你有办法，或者说你得到了这个权利，来真的是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做？我们也明白，在阿富汗的局势就是现在那些美国军队已经撤离了，然后呢，原本的那个阿富汗的那个政权呢，至少啦，听说是很腐败的， 所以他们也是逃亡了，整个东西被推翻了，塔利班可以说是真正的有一个权力了，能够来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会怎么做？当然无可否认的呢，我们也知道阿富汗其实是很多的问题了，他们还有很多内政的事情要处理，经济也是问题，内斗也是问题，当然很多的问题是无可否认的。不过至少我们还是得承认说，他们确实可以重新开始。他们自己也讲说他们这一次是不一样了，他们自己也说他们这一次要做的呢是跟以前不一样，他要有一个更加包容性、更加昌盛、更加坚强的一个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他们自己讲的。所以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我们也知道在之前1996年到2001年，可以说是那时候是很惨乱了，因为他们以前在村落啦，在很多地方他们自己学的，他们就说我这样子学，我就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来管理，哇，结果是可以说是对于人民，特别是对于妇女，是非常非常的惨淡，然后还杀戮很多人。不过至少他们这一次说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要做塔利班2.0。所以我就在想，好了，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你有一个新的格局，你又重新执政，你怎么做？你到底要看到是一个怎么样的阿富汗？每当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的确会有很多的变数，不过呢，也有很多的可能性，不是吗？我们一定要很扎实，我们一定要很务实，说好，我们不能逃避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难题，问题有，我们必须承认。可是当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有一个机会重新的来检讨你所有的问题，重新的来看你到底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可以有一个新的观点、新的处理方式，然后呢，你有一个机会，至少有一个机会说好，我要改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在现在的这个处境当中，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呢，中国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中国现在就在重新的来平衡，到底它的这个社会主义，还有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经济资本主义，这两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来平衡这个事情？他们现在要追求的叫做共同富裕，到底会怎么样平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怎么样平衡这个事情？谁知道呢？可能有一天，中国真的能够让世界看到怎么样的最好的来做这个平衡。一方面 free market 自由贸易，另一方面政府又能够干预，又能够管理，怎么做没有人知道。这个共同，他们所追求的这个共同富裕呢，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怎么样平衡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面貌，可以说是2.0， 中国经济2.0。美国本身也是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从阿富汗这里抽离出来，然后拜登说好，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外交主义呢，我们要重新的来看，我们再也不要去打仗了啊。如果可是之前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美国所面对的嘛，他做这个所谓的抽离主义，结果就二战的时候进场的时候太迟了。可是这个抽离主义，你又要做这个国际的老大，这个东西怎么平衡？怎么做？可以如何不打仗？可是又能够保持这个世界的秩序，不容易。我们要面对现实，可是我们又要有新的格局。 到底美国外交 2.0 会是什么呢？不要想太远，我们就想我们现在新加坡。新加坡在这一个时刻，同样我们也在重新的检讨自己。如果你有最近听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民大会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现在我们要重新的来看我们的整个人力的资源的事情。然后呢，不管是对于工资或者是对于外劳，我们也是重新的来检讨。我们也是在思考，在想说，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最贫穷的我们的这些员工新加坡人呢，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说我们的这个经济要是开放的，要是有竞争性的，怎么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有些人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践行式新经模式 2.0 怎么做。那我在这段期间呢，不管是阿富汗啦、美国啦、中国啦、新加坡啦，我都在想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本身这个人呢，可以说是我本质上吧，我就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我很喜欢去想，好，如果你重新开始，你怎么做？如果说阿富汗的话，至少为了他的子民吧，为了他的子民，为了阿富汗这些成千上万的人，我也希望说，真的塔利班 2.0 真的能够把它好好做好吧。为了阿富汗，你怎么知道说阿富汗这一次不能够繁荣昌盛呢？可能说不定啊，当然很多人说不可能，不过说不定可能真的塔利班这一次，如果他能够把回教里面最好最好的那些东西都把它带出来，说不定呢，说不定真的能够管理好呢，谁知道。同样的，如果中国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资本主义里面的那些问题它能够解决的话，或者是不管是美国的外交还是新加坡这里的整个人才管理啊，薪金管理呢，它真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谁说不可能呢？这个就是新生命的定义。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告诉我们，新的开始，新的生命，谁说不可能呢？我们作为这个人呢，不要因为面对的困难或者是过去的那些失败，我们就说改变不可能，绝对不可以这样想。至少我们新加坡，我们常常说什么 We have did it before, we will do it again， 意思说什么，我们是很有勇气的人，因为我们做过改变，我们改变过，我们就能再改变，我们能够找出最好的方案。至少这是我们作为新加坡人的一个自豪感。我们不单是新加坡人，我们更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说什么？基督徒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群体要敢敢的改变，敢敢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的神，只要我们愿意与神同行，共创人生，这个禧年堂这个群体的未来可以是神真的是满满的祝福我们的，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呢，可能觉得大家觉得，哎，为什么会谈这些事情？不管是怎么建国啦，不管是怎么样塑造一个群体啦，其实你要回到这个保罗对于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个心思啊，他可能就是在想这些东西，他就是在想说，啊，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子民，神的子民 2.0， 我们是一个 来到一个新阶段，我们要来重新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就是神的子民，新的开始，新的生命。一个是一个在历史当中出世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时刻。保罗就告诉这个哥罗西教会说，你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是蒙爱的人。你懂这些话是跟谁讲的吗？当年同样的词，蒙爱、圣洁、选民，其实这一些话指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子民就是在旧约里面神原本的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 1.0 就是以色列。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被分开来为神所用，属于神，神的专用品，这个就叫做圣洁，跟被拣选是一样的意思。圣洁跟拣选是一样的意思，不是它本身特别，可是因为被分别开来就要不一样。分别来做什么？保罗说，你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有忍耐的心，就是分别来做这样的一群不同的子民。而这每一个，你不管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都是讲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词来的，每一个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的事情。可是这不单单只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更是神本身与人的关系。神就是这样子对待人。当摩西问神你是谁的时候，当摩西要神把自己显露给他看的时候，神就叫他躲在缝隙里面，然后经过，对不对？然后神说他自己是谁，神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个就是神，不单单是神自己这样讲。我们也知道，我们去年看了所有的先知书啦，拉红啦、约拿啦、俄巴迪亚啦，我们也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知道，神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神，他就是这样子的对待他的子民，温柔、谦卑、慈爱、良善、信实，都是神对人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你人对人也要这样，这个是一个神的样貌来的。现在我们作为蒙爱的人、拣选的人、圣洁的人，分别出来就是要对人这样子。神怎么样对人，人就要怎样对人。我们的信实、温柔、爱、宽恕，都是神对人的方式。老实说，如果以色列真的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样貌在他们的国度里面活出来的话，我想了，以赛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以赛亚书第二章，他说，如果是我们真的是期盼有这么一天，有一天有许多这个世界的国民会来到我们以色列，说，来，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去奔雅各神的殿。为什么？因为神要将他的道理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神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是以赛亚里面看到的意象，说如果真的我们这样子活的话，我们在一个子民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来说，哎，这个地方有神的话，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有神啊， 有真神。然后保罗现在就用这样子的形容词告诉哥罗西教会，所以我说这个是神的子民 2.0， 他们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他们有一个机会说我们现在被拣选，我们蒙爱，我们圣洁，我们要不再一样，神怎么样对人我们也要怎么对人，他们有这个机会。当然我们必须坦诚，我们一定要很务实的说，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有问题，哥罗西教会没有问题吗？有，他们必须面对他们的里面的罪，他们的内斗有的，对外呢又有希腊罗马的那些影响，又有以前犹太律法啦什么那堆影响都有，不管是内斗外患有的，必须坦诚。可是作为神的子民，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吗？有的，可以解决的。不同在哪里？怎么做到不同呢？大家想一想，不同在哪里？同样的，如果我今天说喜年堂啊，我们要不再一样，我们大巴不得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喜年堂 2.0， 怎么不一样？你告诉我怎么不一样。当然跟哥罗西教会其实我们比他们好多了，我们没有内斗啊。我在我做喜年堂的传道牧师这些年来，我们都没有哥罗西里面的问题了，都没有内斗了，都比加拉太啦，比哥林多教会啦都好多了。可是我们只求不没有内斗而已吗？我们只求没有纷争而已吗？没有的，不是那种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神对我们呼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看到神，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所以如果要不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不再一样的话，关键点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关键点就是耶稣基督，永远都是这个答案。关键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充充满满的显明在人的当中。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显明出来。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让人明白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所以保罗在告诉哥罗西教会他们要活得不再一样的时候，三次提到耶稣基督。他谈到了耶稣基督的平安，他谈到了耶稣基督的话，他谈到了耶稣基督的名，三次三句话都讲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的呼召要活得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的不一样。人在我们当中看到基督，就看到神，不一样就在这里。我们一个个的来看，首先我们要来说，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不单单只是犹太人之间呢，说哎，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我们都有平安，当然那个是有的，可是不单是这样。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当他形容他的平安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不一样的平安。怎么样不一样呢？ 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里面就有提到了，这个平安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有圣灵，有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会，这个圣灵也是真理的灵，这个圣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体会这个平安，我们怎么样明白这个平安呢？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感动我们体会平安，活出平安的时候，知道我们所这个和跟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和好的时候，圣灵让我们体会这个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这就是平安，是人与神之间的平安，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也就是说，圣灵在这里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圣灵感化的是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踏出第一步，赦免人，宽恕人，对人谅解，对人有爱。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的心，不是吗？那个心硬啊，那个心硬，你爱不出来。你的心硬怎么办？圣灵，圣灵会把你的这个肉实心拿开，换成肉心。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平安，圣灵会感化你的心，你要顺服圣灵。另外，除了这个基督的平安，我们要讲基督的道理。讲道理，保罗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正如这个圣灵是改变我们的心，基督的道理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不单是心要改变，你的脑、你的思虑也要改变。怎么做到这个呢？每天听讲道吗？我在想，我再讲多半小时，大家都逗了，所以讲道有时候只能讲到一个地步了哈。怎么做？保罗说，诗歌、颂词、灵歌，哎，有时候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是我们唱的诗歌，好像刚才不过诗班唱的诗歌，文远牧师唱的诗歌，哎，很感动人。为什么？因为那个话通过歌词，通过音乐，就是通那里就表达了基督的道理，真的是哎，直接到心坎里面，直接每天都能够唱。你不是每天能够听讲道，不过你每天都能够唱诗，都能够敬拜神。在你的敬拜里面的时候，不管是你每天的灵修，不管是大家为什么要每次来聚会，因为我们每次来聚会，我们就通过诗词敬拜，我们真的是把神基督的道理真的是再一次的来改变我们的心意。每一篇讲道其实讲的都是基督的爱，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的，慢慢的耳濡目染的，这样子的进入我们，在祷告中，在敬拜中，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就是一起的来承认说，好，我们承认主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主你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敬拜 改变我们的思路，使我们越来越成熟。最后要讲的是基督的名。保罗说，无论你做什么，或者是你说话，或者是你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祈求寻找救恩的话，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救恩的话，加尔文说，你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的名，你就有基督的救恩。原来基督的名带着他的这个权柄，带着他的能力，让我们体会什么是救恩，让我们体会什么是得救。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何等大的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什么，这里说凡事你做什么都靠耶稣基督的名的话，就是你对于你的救恩的信心。这个就是他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救恩的力量。当耶稣提醒我们，所有的律法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律法，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心是被圣灵改变，我们的这个意，我们的这个意念是在敬拜中神的道理，基督的道理改变我们。那我们怎么样的尽性，我们怎么样的尽力，我们的这个原动力啊，从哪里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信心而来。我们对于基督的名，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我们的这个尽性和尽力就是从这里而来。你的信心不用多，只要有芥菜种这么大就够了。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你做什么，你都要对于你的这个救恩有完全的信心。你如果相信基督在你生命中所做的救恩，那你就能够相信基督在你的群体之中，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完成的事情。这个就是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基督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相信他会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可是如果我们真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完成的救恩，我们相信这个信心呢，就是我们也相信基督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群体所能够完成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信在耶稣基督的名，对于耶稣基督名的信心，就是我们改变，追求改变的原动力。在这三节里面，不管是基督的灵，基督的平安，基督的道理，基督的名，三次提到的时候，保罗很有趣的，三次这个紫色的部分也提到这个感恩的事情。感恩讲了两次，感谢讲了两次，然后呢，被恩感讲了一次，都是关于感恩的。我觉得三次讲基督，三次讲感恩，绝对不是偶然的，很显然是很刻意的。为什么要感恩？因为我们对于神做过的，我们相信，我们感恩，那这个恩感的原动力才能够成为我们不单是为神以前做过的感恩，我们为神将来做的我们也要感恩。这个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体会说神在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已经完成了平安，阿们，那我们更要相信神在以后更要带来普世的平安，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平安更会完成。如果我们相信神过往的事情已经成就了，神在将来的事情更要成就。 所以我们感恩，我们以信心来感恩，说是的，主你做过，主你也继续在做。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这个呼召是借着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耶稣基督的平安，耶稣基督的道理，耶稣基督的名已经完成了，那当然很显然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任何人都能够做得到，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你有耶稣基督吗？你做得到。你有耶稣基督吗？你是基督徒吗？你做得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意念中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道理，在我们的原动力里面，信心里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很重，郑重要讲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不是任何人，而是每个人。也许你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到底谁来做。从前有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每个人，对不起，不叫每个，我写所有人。第一个名字叫做所有人，第二个人的名字叫做某某人，第三个人的名字叫做任何人，四个人的名字叫做没有人。哦，有四个人，所有人、某某人、任何人跟没有人，四个人。这个是一个关于这四个人的故事。从前有四个人，所有人、某某人、任何人、没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到底谁来做？所有人呢就觉得，哎，这个很重要，某某人一定会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可是呢结果是没有人做，哎，所以某某人听到了就很生气啊，说，哎，这个明明是所有人的事情嘛，为什么是没有人做？所有人就说，哎，我以为任何人都做嘛。只有没有人了解说，哎呀，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会做的，所以他做。结果呢，所有人就怪某某人，因为没有人做了一个任何人都能够做的事情。故事是说什么？这个故事要带来的是什么？也许你已经看到这个事情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每个人所有人都觉得某某人会去做，如果每个人所有人都觉得是让这个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了，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人来做。这个就是在我们说我们要塑造我们的群体，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群体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每一次都有这个假设，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做，某某人都可以做，那就有人去做了吗？不用我做了吗？可是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很多群体说要改变没有改变，很多群体说，啊，你要每个人都做啊，哇，算了吧。很多时候很多群体就在这一个关键点的时候放弃，因为他们不相信真的每个人都能够做，都会改变。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承认我们要每个人都改变很难，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放弃。可是禧年堂不可以放弃，我再说一次，所有人、很多群体到了这一个关键点他们放弃，可是禧年堂不可以放弃。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我们知道 我们是蒙召的人，我们是神所爱的人。我们知道神把我们变为分别为圣，所以虽然这个事情很困难，你要每个人都做，每个人都改变很难，可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每个人可以放弃，我们任何人可以放弃，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放弃。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的话不是讲给任何人的，我今天的话是讲给所有人，每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任务，不管是接待也好，使人和解也好，服侍人也好，关怀人也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你看到新的人，你要去迎接他们，邀请他们进入你的小组也好啦，你的朋友群也好啦，什么都好。你看到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的时候，你就是要去解决它，不要等某某人，是所有人的事。你要宽恕，你要和解，更重要的是你要为这个群体带来他该有的那个温暖。这个温暖是某某人的事吗？不是，这个温暖是所有人的事，每个人的事。老实说，我真的不需要教你做什么。哎，牧师，到底 ABCD 到底是什么？真的需要人家教的吗？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搞定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无论任何事，你愿意人怎么样对你，你就要怎么样对人。这个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的总结。你愿意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样对待人。你愿意人谅解你吗？你就要谅解人。你愿意人对你好吗？你就要对人好。你愿意人宽恕吗？你就要宽恕。你愿意人先说对不起吗？你自己先说对不起。你愿意人来跟你打招呼吗？那你就先打招呼。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对待人。这个不是某某人的事，这个不是任何人的事，这个是所有人的事。这个是耶稣讲给他所有的门徒的事。任何的事，你愿意人怎么对待你们，你就要怎么样对待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能够完成。老实讲，洗念堂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群体，我们是一个 很小的群体，小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要每个人都做小小的改变，整个群体就不一样了，就很大的不同了。这里只是三个简单的建议。第一，我们要彼此肯定。我们 Love Language 里面说是肯定的言语。保罗说，身体上肢体我们看到不体面的，我们越发给他加体面；不俊美的，我们越发使他俊美。为什么？因为俊美的身体就是好像台上讲道的人啊，领事的人啊，自然不用装饰啊，因为每个人都看到他们，可是还是有很多幕后工作者，做 PA 的人啊，接待的人啊，种种不同的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多关心他们。老实说，做 PA 是最辛苦的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只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声音没有的时候，大家才会想到他们，自然操纵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多给服侍的人这个肯定的言语，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另外一个的比这个更好的是什么？我们要加入他们，加入侍奉事工。如果你愿意与我们一起服侍，一起同工，你可以找这个小俊执事，或者是 这个韦奇执事，他们是侍奉施工的主席跟副主席，你们可以找他们。或者是你们如果不觉得不认识，你们找您的区牧也可以，啊，由你们区牧来引荐。这是第二。第三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真的是跟人花时间，而这个东西是无可取代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每个人都这么忙，我还来烦他们。没有，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时间给你呢？除非你真的愿意说，哎，有没有空啊？喝杯咖啡，什么？谁知道呢？给人时间是最宝贵的礼物。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群体拉在一起，从小事上做起，可能就先发一个短信说，哎，今天看到你啊，感谢主，还好吗？就这样的一个短信，我觉得一分钟的事情，可是却有无穷的力量。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禧年堂这个家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再一样。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可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里面没有什么是难成的事。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活出你要我们看到，你要看到的样式。你的话语，你的平安，真的是活出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奉献。